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今天我们特别在华人教会里看宣教，我觉得我们面对到的几个挑战，我觉得当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华人教会里面，我特别觉得这几方面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岗位，一条道路上面，我们能够更加的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昨天晚上特别提到，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只是讲宣教，而是做宣教。今天我们很容易把宣教这样的一个话题停留在单单讲的上面，而实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整个教会能够动员起来，能够投入在宣教的里面，是借着祷告也好，是借着其他实际方面的支持也好，是借着去短宣去长宣。我也看到教会好像在过不久会有一批人去到南非，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能够有投入，也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动员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昨天晚上我弟儿也特别分享到，我觉得今天特别在华人教会里面，我觉得我有一个负担，就是能够跟华人教会分享所谓跨文化宣教的重要。常常在华人教会里面有机会服侍，我发现感谢主，是的，有宣教的意向，但是常常这一个意向，这个负担是停留在华人的身上。是的，我们知道有13亿的人口，相当庞大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工厂。但是我觉得今天神尤其把我们放在美国这一个地方，当然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华人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也是我们福音的对象，但是我想到了，在你我家旁边是不是都是华人？不是。而我们对他们福音的托付，对他们福音的使命是什么呢？在我们工作的岗位，在那个环境的当中，是不是都是华人？当然不是的。而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在他们身上恩典的一个管道？这六个礼拜在美国，在美国中部，在上一些神学的课程，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我这几年很少在非华人的圈子里面，在非华人的教会里面讲道，大概他们嫌我英文讲的不太好，所以不太邀请我去讲道。这六个礼拜每一个周末神学院就安排我们去，可以说考察教会吗？好像不应该这么描述哈。但是总而言之，去参加一些不同的一些教会，我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感触。我没有想到美国教会面对到这么大的一个危机。美国这个地方在很多人的脑海里面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我这六个礼拜我听到一个新的一个名词，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一个 pre-Christian population， 一个基督教前，不知道这怎么翻啊。他说美国有很多的人，他们完全没有一个教会的背景，而我们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能够把福音带到这一批人的当中。每一个牧师他们所分享的，就是今天美国的教会，就是所谓非华人白人的教会，很少的教会是在增长的。我就想到今天神把那么多的祝福给我们华人，也想到200年前是非华人把福音带给我们华人，不会讲中文， 而神把我们放在这一个地方，我真是巴不得我们的教会能够看到一个跨文化的一个挑战。昨天当然也特别分享到，我觉得神祝福华人教会，让我们华人教会有很多人有很好的恩赐，有很好的本领，有很好的学业，有很好的工作。我一直在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有效的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配搭，让神能够使用你我的专业。特别当我们看到宣教的工作有越来越多地方是不容许传统宣教失去的，但是却容许基督徒透过他们的专业去到这一些的地方。神要怎么样用你我的专业在这个大使命的托付里面。当然昨天晚上最后把心里面的一些话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因为我想这几年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也不敢说常常，但是不少次碰到的情况，就是一些年轻人来找我聚完会，他们说戴牧师，我们很想去做宣教师，但是我们的父母亲不让我们去。当然听了相当的难过，我想也是我们华人教会需要的一个突破，我们怎么样鼓励我们的下一代投入在宣教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戴德生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把他奉献给神，去中国去宣教。这是他去到中国之后，在一些书信来回的当中，他父母亲终于才跟他讲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能够奉献给主，让他所用。求神帮助我们罗神的教会，神过去的祝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成为神祝福的管道，我们能够从蒙恩到施恩。若是有圣经跟我一起翻开到新约加拉太书第六章，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耶稣的印记。耶稣的印记，师母常常听我讲道，讲完道都会纠正我，不该卷舌的时候乱卷，该卷的时候没有卷。最常被改的两个字，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戴季，宗，宗教的宗。后来我常常没有卷舌，我的名字叫戴季宗。他说怪不得人家常常把它写成中心的宗。我说这也是一个好提醒了。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常常讲耶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七节他这样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当然从某一方面，当我们读这一句话的时候，让我们最大最大震撼的，我想是讲这一句话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讲这一句话的人，当然当他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是使徒保罗。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原来不是一个使徒，甚至他不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反倒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若是我们有机会回到使徒行传的话，在那边我们特别读到路加怎么样描述这一个扫罗，他是怎么样的反对这一个信仰。他从犹太，从耶路撒冷那边得到了一些信件，他到了大马色要去捉拿那些信奉这道的人，要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逼迫他们，就如同他们打死了第一个教会的殉道者斯提凡一样。而当我们翻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个扫罗他怎么样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而这一个遇见 怎么样把一个原来逼迫教会的扫罗改变成为一个宣扬基督的保罗。我想在这个改变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就是人生命的改变。人生命的改变，我们所信奉的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个理论，乃是我们所信奉的是主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而保罗他怎么说，这个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感谢赞美主，我们所跟随的，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信奉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当这个福音进入到你的生命，当这个福音进入到我的生命的时候，如同在保罗的身上，能够把一个扫罗变成一个保罗，能够把一个原来反对这个信仰的人成为一个宣扬这个信仰的人。我心中的祷告就是在这一个礼拜，你我能够更加的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不知道你面对到什么样的挑战，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所信奉的福音是神大能的福音。无论我们面对到多大的一个挑战，我十分的相信这个大能，当我们容许这个大能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它能够给我们力量，能够来改变我们。但是究竟保罗在这边说他身上带着这一个耶稣的印记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从了解这个意思的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思想的，就是是的，保罗在这边把他自己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说我身上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印记。但是我总是觉得保罗在这边不是只是把他自己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乃是他把一个榜样，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把一个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换一句话，不仅是保罗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今天早晨我们每一个人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能不能够跟保罗一样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究竟这些印记是什么？当然我想一般的人认为保罗在这边描述的这个印记是在他身上，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传扬耶稣基督的缘故，在他身上所留下的一些痕迹，我们可以说一些疤痕。我们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路加特别提到，他在不同的地方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常常遇见困难，常常遇见逼迫，甚至有好几次无论是被打，是被抓，是被丢到监牢的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遇到很多的艰难，在这些艰难，在这些逼迫的当中，我们也知道他身上就因为如此所留下了一些痕迹，一些疤痕。但是当我思想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些疤痕，这些印记。也就是，是的，在他身上有这一些印记，但是这一些印记所象征的是什么？为什么保罗会有这一些印记？为什么他会有这一些的疤痕？我想至少有四方面，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看到的。我想首先这些印记，我把它称为保罗身上的这一些印记，首先是有救恩的印记。他说我身上有耶稣的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这个印记我觉得很明显的是一个救恩的印记，一个救恩的印记。我们都知道保罗在新约里面，我们所有保罗书信的当中有13卷书，当然有一些人认为希伯来书也是保罗所说的所写的，那是他写不是他写，是13卷是14卷，我想今天不重要。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若是我们回去看这13卷书，这14卷书的话，我们会发现加拉太书 在这13、14卷书里面非常的特别。它的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很熟悉啊，尤其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读圣经读久了，会发现保罗一开始写信的时候大概用的方法都一样。有没有印象？他总是说，我保罗，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啊，跟什么人什么什么什么人写信给在什么地方的教会信徒们、圣徒们，愿恩惠、爱心、盼望从父神与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大概是第一节、第二节，对不对？我们常常那两节就根本不要读了，就跳过去读到第三节。但是我们到了第三节，我们发现保罗用的方法也是很特别。在这13卷、14卷书里面，除了加拉太书之外，他每一卷书的开始都是一样。我每逢想到你们的时候，感谢上帝，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印象？每一卷书，罗马书也好，哥林多前后书也好，就是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的教会是问题重重的教会。但是保罗开始的时候仍然还是说，我每逢想到你们就为你们感谢上帝。唯有加拉太书保罗没有这样开始，甚至当他开始起笔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我们发现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担忧。若是我们翻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看见差不多从第三节他就开始在指责责备，或是太重了吧。但是他心里面着急，因为他知道在加拉太这个地方有一些信徒们，加拉太的教会在真理上面已经有一些的偏差。所以加拉太书大概是保罗所写所有书信里面最不客气的一卷书。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教会里面，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所传扬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他们所传扬的是什么呢？他们所传扬的就是，今天人若是要得到拯救的话，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得到拯救。耶稣基督重要，但是耶稣基督不够，你也需要遵守旧约的律法。特别在割礼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所传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是的，你要信耶稣，但是跟信耶稣连到一起的就是你要靠着你自己遵守旧约的律法，你才能够真正的得救。保罗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他在这边就向加拉太，今天也向我们说，我身上没有其他的印记，没有人的印记，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印记，因为唯有他的十字架才是真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几个礼拜特别上了几堂课，谈到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话题。而若是你读了一些关于这一方面，你会知道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所谓后现代时代的当中，最明显的一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东西变成是相对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是绝对的。因此无论你的信仰好，或者你用任何不同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我们都不应该采取一个责备的一个心态，乃是我们采取一个包容的一个心态。我们要接纳你，我们不要论断你。你不一样没有关系，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接纳你。这是后现代主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东西。而特别在这几个礼拜他们提到，其实不单单是在整个社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在信仰的当中也有这种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你信什么，重要的就是你信的虔诚就好了。信仰没有所谓的对或错，只要你信的虔诚就好了。当然我们可以谈到很多，但是这几个礼拜我不断的在思想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例子， 让我们能够看到，其实是的，我们要信的深。但是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朋友们，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也要信的真，我们要信的深，但是绝对不能谋杀信的真。什么意思呢？我就想到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利牛的见证。你会记得哥利牛是一个罗马人，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常常祈祷上帝。后来你会记得路加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描述上帝怎么样启示彼得去哥利牛的家。哥利牛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非犹太人，而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他知道若是我要走进一个非犹太人，一个外邦人的家，这是不符合犹太人的规定。在那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三次向彼得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回去读那段的经文。上帝向哥利牛讲话讲几次？几次？只讲一次，讲一次就够了，哥利牛就听话了，对不对？他说你去找彼得，把他叫来。哥利牛就马上差派他的仆人去到彼得所住的地方，请他来到哥利牛的家里面。但是上帝要跟彼得讲几次话他才听？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做基督徒做久了会成为老油条。有的时候一个人刚刚信主比较会听话，有的时候我们信主说做久了，我们实在是我们有太多的偏见，我们有太多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心态，使得上帝一次还不够，两次还不够，三次彼得才终于听懂，他就去了。但是我举这个例子主要不是谈到我们是不是老油条，我主要想跟大家特别思想的就是哥利牛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但是神却要把彼得差到哥利牛的家里面，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若是只是信的深够的话，彼得就不需要去哥利牛的家。但是重要的就是不仅是要信的深，他也要信的真。或许应该把它倒过来，我们不仅是要信的真，我们要信的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我们不是出于一种很骄傲很自大，我想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对我们说只有一条道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不是说 I am a way， 乃是他说什么 I am the way。 很有意思，我们中文没有办法把这个 the 表达出来，大概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婉转一点这表达不出来，对不起，我大概中文不够这好像实在是表达不出来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但是在原来的意思里面，你是道路，你的道路好，我的道路也好。我有一个朋友，他有这个叫什么，这个 GPS， 他开车他就开这个 GPS。 他有一次带我去，他说你叫 Jamie 我来导弹。我说什么听不懂什么叫导弹，他就故意不照着那个 GPS 叫他走的道路，他就从另外一条杀过去切过去。那后来那个 GPS 也很聪明，马上又调整过来，又叫他那你要走这一条路，你就从那边这样绕过去就可以了。哎呀，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找到上帝。耶稣说 I am the way， 不仅是 the way， I am the truthI am the life， 救恩的印记。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